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23号，公元2002年10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奥黛丽十轮金刚灌顶，返回达仁斯拉。西藏康定地区学费高昂，在校生被迫陆续流亡印度。北京开始转变态度，重新恢复与达赖喇嘛接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奥黛丽十轮金刚灌顶，返回达仁斯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奥黛丽十轮金刚灌顶和印度德日顿的佛塔开光仪式后，于今天返回到了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5号从达仁斯拉启程，在孟买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后，在新德里同印度总统和副总统会晤，离开印度经过德国，于本月11号抵达奥地利。达赖喇嘛在奥地利举行十轮金刚灌顶前，为大众讲授了修道次第和佛子行37颂和菩提道句论。传法会期间，还有来自西藏四大教派和奔波教派的高僧代表，为抵达奥地利接受达赖喇嘛十轮灌顶的信徒介绍各教派的宗旨和理论。奥地利格拉斯十轮金刚灌顶主办单位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希望通过这一次十轮灌顶，能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为人类创造一个充满慈悲、关爱和容忍的人间净土起到有力的作用。本月14号，奥地利格拉斯大学向达赖喇嘛送发了2002年年度人权奖。达赖喇嘛在致辞时说，人权奖的宗旨是鼓励所有为人类大家庭的利益而工作的个人。达赖喇嘛也谈到有关为促进人类的价值观和宗教间和睦相处的重大意义。为了针对日前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大爆炸血案及世界所面临战争的威胁，促进世界和平，达赖喇嘛在奥地利还特别主持了一个祈祷法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奥地利为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8000多名佛教徒和非宗教界人士传授了第27次十轮金刚灌顶。在奥地利格拉斯的一个国会大厅，一盘巨大的彩沙曼陀罗摆在大厅中央，达赖喇嘛在一群僧人的簇拥下，口中念念有词地拉开了仪式的序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宗教科学和神学教授哈德福马丁表示，如达赖喇嘛所说，这一法会是为了促进和平。他还说，佛教重视所有的生命，并提倡不同的种族及文化其实不是真正的不同的思想观点。本月20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式在奥地利格拉斯为大众传授了十轮金刚灌顶。西藏尼玛教派高僧索杰仁波切还特别向信徒放映了一部关于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影片。他呼吁各界关注和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被监禁的班禅喇嘛。达赖喇嘛结束十轮灌顶后，还为大众传授了白度母灌顶。奥地利十轮金刚灌顶主办单位还向达赖喇嘛贡献了长寿仪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格拉斯城会见来自各界的800多名西藏人时说，为了达成一个双方都受益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向国际社会显示西藏人民在运动中具有灵活行事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还特别提到特使加德鲁智简真和杰桑简真在9月份的中国行和西藏之行，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僧就江泽民访问美国和墨西哥的有关声明。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现任首席高僧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西藏领导人，因此藏人应该严肃地对待他的话。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奥地利佛事活动后，于本月24号抵达新德里，继续前往印度德日顿，为该地区西藏寺院建造的一具佛塔进行开光。达赖喇嘛对印度的一家媒体表示， 他的特使今年九月份访问北京，并与中央政府就西藏问题举行会谈后，北京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迹象。达赖喇嘛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达赖喇嘛稍后对记者表示，他始终准备好与北京就西藏真正的自治问题进行谈判。达赖喇嘛表示，他的目标是通过非暴力原则实现西藏的真正自治。他说，西藏的环境、教育、文化及精神信仰的保存属于自治范围，北京政府可以负责外交和防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奥地利和印度德鲁顿的各项佛事活动后，于今天早上12点回到了驻锡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被划入中国四川省份的西藏康定地区，由于地方中国政府制定的教学收费率逐年上升，而教学条件明显下降，学生继续就读和学习本民族文化所带来的严重困难，造成绝大部分贫困学生不断辍学返家。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曾经在西藏康定地区一所学校里就读九年，但最终因交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广播制系，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过程中透露，设立在西藏康定地区各个学校，学生每年都不能定期交付学费。地方中国政府教育部门制定的学费条款中每年进行更改，学费的上升造成很多贫困学生不能完成学业，由于经济的过度压力不得不中途辍学。消息透露人广播制系向记者陈述选择流亡途径的原因时表示，在康定地区的学校里，藏文时常受到歧视，所有西藏学生要接受中文教育，并且绝大部分已被同化。我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父母不能供我上学，就辍学返家。为了继续接受西藏文化教育，我就选择了流亡之路。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地方中国政府教育部门对各学校开设的一天一节的藏文课从不加以重视，反而不断地改善中文教学方案，学生的藏文水平很差。由于汉人的不断移民，造成当地藏人的饮食起居成为中国化，特别是年轻藏人之间的对话只使用中文，这种现象在被划入中国省份的西藏地区普遍存在。请继续收听新闻。多位社消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这次访美中虽然遇到大批示威者，但以往行动最激烈的藏独分子今次却变成了散兵游勇。在同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关系出现突破有着莫大的关系。西藏流亡政府较早前呼吁支持者不要在江泽民访美期间举行抗议活动，极力营造重开对话的气氛，而北京今年内也多次释出善意，纠缠多年的西藏问题有望在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任内解决。东方日报今天报道说，西藏流亡政府月初向支持者发出呼吁，不要在江泽民访美期间进行抗议活动，极力为争取与北京恢复对话营造气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庆表示，希望在明年六月底前与北京正式重开西藏问题的对话。据奥地利通讯社报道，达赖喇嘛的代表于上周一在欧盟会议上表示，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和透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路线已引起年轻一代的批判。他坦言，如果西藏问题若未能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解决，势必引起西藏运动的分裂。为了尽快解决西藏问题，他指出，达赖喇嘛甚至已放弃再返回西藏的要求，也不要求将西藏恢复以往状态。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1993年北京与达赖喇嘛谈判大门关起后，北京一直认为达赖喇嘛死后问题便会解决，但最近有学者向北京提出警告，
指达赖喇嘛死后缺欠一个领袖，更难与藏独分子谈判。北京开始转变起态度，重新恢复与达赖喇嘛接触。今年七月，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以私人身份访问北京，并获准到西藏参访，这是他自1952年后第一次返回西藏。九月，达赖喇嘛的两名特使抵达北京，与中央官员会面，其后北京并准许两名特使到西藏参访，两人更获准进入布达拉宫查看达赖喇嘛琴弓和器具保存情况，为达赖喇嘛有朝一日重返布达拉宫铺路。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藏独始终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因此相信北京很快会与达赖喇嘛重开对话。以上是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食品。
我今天向听众朋友们介绍西藏的酥油。那么在西藏呢，随时随地可以见到酥油。在拉萨的八角街，牧民拿着一块块一包包的酥油摆在地上，拿在手上到处都受够。那么不能沉香，每个粮油店里一定断不了酥油的供应。走进每个家庭，柜子里摆的东西可以缺这少那，但不会没有酥油。总而言之，酥油是每个西藏人民时刻不可缺少的食品。酥油是从牛羊奶中提炼出来的，牧民见酥油是很有趣的。在牛奶分离器还没有普遍使用的西藏牧区呢，人民提炼酥油仍然是用土办法。牧民的妇女将奶汁稍微的加温，然后倒入叫做雪冬的大木桶里，再用力的上下抽打，来回数百次，搅得油水分离，上面便浮露出一层淡黄色的脂肪质，把它掏起来灌进皮口袋，冷却了变成了酥油。那么酥油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西藏人民特别是在牧区一般很少吃菜和水果，日常的热量除了肉外便靠酥油了。酥油的吃法呢很多，主要是打酥油茶喝，也有放在糌粑里调和着吃。逢年过节然后老乡们就炸果子咖啡，也是用酥油的。那么糌粑是西藏人民的一种主要的食品。糌粑的制作方法是将青稞，也就是属于大麦类，有白色、紫黑色两种，晒干炒熟，磨成细面，这便是代时的糌粑了。那么西藏的糌粑却是先炒后磨，不出皮。藏族人吃糌粑大都是把糌粑面放在碗里，然后加点酥油茶，用手不断的搅匀，到了能碾成团为止。食的时候用手不断的在碗里搅捏，成团后呢就叫粑，然后送嘴而食。也有一种吃法是烧稀的，里面放些肉野菜之类的，那么就叫做增肚，也就是脱粑。糌粑比冬小麦营养丰富，又携带方便，出门只要怀揣木碗，然后腰束吞固，也就是糌粑口袋，再解决一点茶水就行了，用不着生火做饭。那么青稞酒呢，就是用青稞酿成的一种数度很低的酒，西藏的男女老少都喜欢喝，是喜庆节日必备之饮料。青稞酒的制作简单，先将青稞洗净折熟，然后待温度稍降，便加上酒曲，用陶罐或木桶装好封闭，让其发酵。两三天后呢，加入清水盖上盖子，隔一两天变成青稞酒。那么青稞酒的色淡味酸甜，约15至20度，分头道2到3道酒。到西藏人民家里做客，习惯请你喝酒，是倒满杯，你先喝一口添上，再喝一口再添满，一直要喝3口，最后满杯喝干，以后呢能喝的就是自由的喝。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食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耶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勒。